专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就是灵界辩证与属灵征战啊。我们要来了解灵界的事啊，要来辨明啊，属神的灵跟属魔鬼的灵，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灵界辩证啊？大概有四个很重要的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啊，是为了要了解灵界的奥秘啊。灵界啊，是一种奥秘啊，不是我们属世属物质的人很容易去了解的。我们对一个人哈，或是对一件事，或是对一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看得到、摸得着，也可以跟他沟通或者去了解啊，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了解他，或者了解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看得到、摸得着，我们可以跟他沟通，我们可以去用时间来了解他。但是在灵界里面哈，有时候我们摸不到、看不着，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沟通，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可能就有他的难处啊，所以我们就称他为奥秘啊。那我们在了解灵界里面的事情啊，就是要知道灵界里面的奥秘。那奥秘从哪里来啊？奥秘是从神来的啊。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三章，阿摩斯书的第三章啊，请看第七节啊，三章的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里神就这个谈到啊，神如果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那么他的仆人众先知呢，就一无所行。所以奥秘是属神的，奥秘要认识是要从神而来啊。所以我们今天说要了解灵界的奥秘是要从神而来啊。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也就是说圣经都是从神来的，神所默示的。因此我们要去了解灵界的奥秘，我们必然要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来了解。因为圣经说，神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在做这个灵界辩证，要了解灵界的奥秘，我们要从神的指示来。那神的指示在哪里？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的记载，神的默示来理解灵界的奥秘。那第二个，我们灵界辩证的目的啊，是为了要辨别诸灵啊。这个灵有很多啦哈，我们今天会谈到灵有四种灵啊。那辨别诸灵，这个灵里面有正、有邪、有善、有恶，啊，它的由来是什么啊？啊，灵的性质在哪里？它的工作、它的诠释等等啊，这些跟我们有利害关系的啊，我们啊都要从灵界辩证当中来了解啊。那这样我们才不会被迷惑啊，不会被迷惑或者是被引诱啊。有些时候灵的能力比我们大，因为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如果我们不能够辨别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就在灵的迷惑当中跟着这个不是属神的灵的邪灵而迷惑而离开，或者是被他迷惑而跟着他去了，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损失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来辨别，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灵的正邪。所以我们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的信仰就能够更加坚固，而不会遇到某些事情而对我们所信奉的这一位神、这位主有所怀疑。那有所怀疑，当然我们就没有办法兼顾这一份纯正的信仰啊。所以灵界辩证也是为了兼顾我们牢固的纯正信仰 啊，然后如果我们对这个灵界有所认识，那我们对我们的神就能够更加清楚，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更加确定，并且能够有信心的持守到底，这是第三个目的。那第四个目的呢，是为了要避免异端邪教的诱惑。主耶稣说将来必有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要迷惑众人。假基督假先知我们怎么辨别？如果我们今天不去理解的话，他也能够行神迹奇事呢。主耶稣说若是可行，就是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因此我们在还没有，或者是还没有很清楚有这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对灵界的事情能够很清楚的来辨别，那么我们就能够避免这些所谓异端邪教的诱惑，然后能够攻破魔鬼的诡计，让我们能够在魔鬼的诡计上而安然度过，不会被魔鬼的诡计欺骗，而让自己在这一段异端邪教的迷惑当中而失去了纯正的信仰。终归就底来讲，就是两件事，一件就是避免遭遇到从邪灵而来的迷惑，第二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更加清楚认识我们的神，更加确定坚定我们的信仰，这也是我们在灵界辩证上非常重要的四个目的。那灵界辩证，因为我们在世上在信仰里面，我们说信仰是一场征战，那到底这个征战是跟谁征战呢？不是跟这个世界，不是跟世上的哪一个人，都不是啊。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是撒旦，是邪灵，是魔鬼。所以我们能够辨别出属神的灵跟属撒旦的灵，那我们才能够针对我们的敌人，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我们才能够找对对象，并且在我们所认知的灵界里面跟撒旦才能够有所对抗。那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撒旦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于撒旦的呢，还是出于神的呢，还是出于人的，那我们的对象都搞不清楚了，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一场信仰上属灵征战上得胜呢？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啊。那我们从灵界辩证上，就是为了要知彼啦，知道他那我们知道他，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得胜嘛。我们对我们的敌人都不清不楚我们的敌人的这个方法在攻击我们的一个方式我们都不了解，那当然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绝对是失败的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我们对我们的敌人撒旦我们也要有所了解认识，我们才能够知道在他的工作范围里面，在他的能力上，在他所做的一些工作的性质上有所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他，并且能够知道因为知道他而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得胜这个是我们来了解灵界辩证的几个目的。那第二个，我们来谈一下灵界辩证的困难我们好像听了之后好像灵界辩证很简单所以这样讲一讲，要将来要征战才能够得胜其实灵界里面是蛮困难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灵界辩证为了要了解灵界的奥秘嘛，对，没有错了。但是重点是灵界辩证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那到底灵界辩证的困难在哪里第一个因为灵它是无形质的无影也无踪因为灵你肉眼看不到你用手也摸不着，它如果没有显现出来，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它用什么形态跟我们对抗，我们都不知道，也不了解，因为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物质啦，我们的身体能够感受到的也是这一些物质啦，那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 在灵界当中它的无形质还有无影无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灵界辩证上的困难。我们人算是物质界的啦，那物质界其实物质界是蛮简单的，在讲义当中我有提到五个，一个就是物质有体积，它占着空间。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我们有体积啊，你是比较胖的，你是比较瘦的，一看就知道嘛，你是比较高的，你是比较不高的，这个叫体积嘛，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到底你的身高多高，用目视可能也可以看得知道，这个是可以很清楚可以辨别出来，所以人家说啊，你是男的，因为我看得出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我也看得出来嘛，这是很容易分辨的啦，因为这是物质的，它占有空间，只要是物质它占有空间，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聚会每个人都占一个位置嘛，这叫空间呐，那第二个，两种物质不能同时占有一个空间，你的身体是一个那就是一个，不会说你的身体在这里然后又有另外一个身体跑到你的里面来，灵可以啦，但是肉体不会，一个空间就是一个空间，你占一个空间它也占一个空间，不可能两个空间重叠在一起，不会有的，所以就可以分辨，两个就是两个，三个就是三个，你绝对可以分辨得出来，不会说两个怎么会变，一个怎么变成两个，不会，这物质界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它不会两种物质 不能同时占了一个空间，第三，物质可分析到维系的，物质可以分析啦，比如说你的身体可以分析的，椅子可以分析的，可以分析出来它的元素是什么，都可以分析得出来，这个是物质界的。第四个，物质可计量而且容积重量，它的可以计算它的容积重量，可以计算得出来到底有多重，它体积有多大，这个可以计算得出来。第五个，物质可用人力改变它的体积，并且加减它的分量，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这个东西比较大，我把它缩小，把它挤，把它挤小一点，这个可以做得到，可以改变的，这个东西小小的，你把它吹气，它就比较大了，这物质的啦，可以改变它的这个体积，加减它的分量，这些都是物质，很容易可以去做处理的，但是灵界呢，灵界有六个要件，第一个，它无形可见，无质可摸，无影无踪，所以你说它在哪里呢？没有办法看了，你说它有形质吗？又没有，因为你摸不到，它是无影无踪的啦，连影子都没有啦，它踪迹在哪里你也看不到了，你也看不到，有一次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然后领会的人他就看到有一个乌影偶样从门走过来，领会的人看到了，但是呢其他人没有看到，其他人为什么？因为他只显给这个领会的人看，所以他就知道说今天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他一面讲到呢一面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保守，如果这个灵他没有显现出来让你看，所有人都没看到，为什么只有这个人看到？因为他显给他看嘛，或许是神让你看见嘛，要不然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到底这里有没有邪灵我们也看不到啊，你说有吗又看不到，你说没有吗你看不到，怎么知道没有呢？你不知道，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旧总会的神学院差不多了，每个神学生一定会跟撒旦打仗过，每个不是一个两个每个了，那我呢，我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当时候是九月底开学嘛，十月初一我记得很清楚，那神学院哪里有鬼呢？ 我们都会觉得、哎、深邃哪里来的鬼呢，又没有看到。那那一天我们祷告完之后，晚上我们都会有半个小时的这个睡前祷告、哦、半个小时以上、啊、祷告完之后呢、哎、我就上去睡觉了、哦、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半、哦啊、我记得我都还没有睡着、哦、我的那个理性告诉我都还没睡着，突然之间哦，在好远好远，到底有多远我也没有办法去讲清楚说明白了，在好远好远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哦，一直往我这个地方过来，越来越大声，声音大到我的耳朵受不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很重的那个不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就把我压在我身上，压得很重。然后呢，我的眼睛一张开，就看到两个大大的眼睛瞪着我，我就看到那个压在我身上的是圆的，啊，到底是不是圆的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是你看到的是圆的啦。然后两个眼睛大大的，我瞪着我，压着我，哇，让我没有办法喘气，我想要赶鬼，哈利路亚都喊不出来，哦，那是第一次在神学院被压了，哦，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痛苦，哦。我就开始挣扎，要挣扎，要把那个被我看到，本来是没有被我看到的那个邪灵的工作，要把它、哦、把它挣开，然后呢要喊哈利路亚，奉主圣名赶撒旦，喊不出来也挣不开。啊，其实哦，哎，我在出力的时候呢，那个床都在动，哦，床啊，因为神学院的床是底下是看书的，上面是睡觉的，哦，就是那一种床，哦，那一直在摇摇摇，啊，不知道多久了，我都不知道，但是很难过，很痛苦，一直要把它挣扎，因为压得哇，快喘不过气来，哦，那多久我不知道了，哦，哎，我就听到有在祷告的声音，哦，那祷告的声音呢，在我的耳朵里面越来越大声，好，哦，那声音呢，这个祷告声音就把这个鬼赶走了，哦，然后我就眼睛张开一看，我的床，哦，床下面，哦，已经有十几个神学生为我祷告，呵呵，哦，然后他们在那边看戏看很久了，看我被压看戏看很久了，啊，为什么？因为要经历嘛，哦，神学院出来当传道要先经历嘛，啊，所以他们我们的学长哦，哎，都让我多被压一段时间了，哦，所以底下的看戏啦，哦，啊，看到，哦，可能看到我已经快受不了了，哎呦，赶快祷告，一祷告呢，那个鬼就出去了，哦，好，那这个鬼离开的时候，哦，他就丢了一句话给我，王明昌，你不要高兴，你活不过，哎，你过不了十五日十五号了，哦，就十月十五，那天十月一号嘛，你过不了十五日。哇，这句话很厉害，哦，我都一直烦恼嘞。嗨啊，存十四天，人家很快乐在学习哈，哦，我是一天比一天沉重。哇，存十三天，哎呀，存五天，那个心情哦越来越沉重，因为他跟我讲嘛，你过不了十五号了，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很压力很大，因为越来越靠近嘛，哦，这个就是魔鬼牢笼你的心，迷惑你啦。那时候我很难过啊，那个我的学长，我一年级二年级有一个学长叫陈宗阳传道，他是我的上一届的学长啊，他看我怎么每天都那么不快乐了，哦，我阿青阿弟讲了，阿昌啊，你是怎么了？怎么人家都很快乐，为什么你怎么都不快乐呢？啊，你不想读神学，不想当传道吗？我说想啊，很难得考进来，怎么不想当传道呢？啊，为什么你那么不快乐？那没办法了，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讲，哇，他很生气啦，他就从我的头打下去呢，还有一打我就醒过来了，他打，他说。哎呀，你要做团队的人去有魔鬼骗你，你都不知道，哦，哇，这个很奇妙，一打一骂，哎哎啊，对呀，啊，我怎么被魔鬼的话给牢笼住了呢？哦，哎呀，我太不小心了，哦， 魔鬼跟你讲十五号你就真的信十五号啊？那你的神在哪里啊？你把神忘记了，你叫魔鬼骗你，你可不知道。哦，他说一打一讲我醒过来，哎呦，那一天晚餐吃的特别多，也特别高兴啊，因为我这句话把我的那一种被魔鬼牢笼的那一种心好、给释放出来了。好、那已经经过了，那是民国七十六年的事嘛，啊，已经快四十年了哈、我也没有每个十月十五号都很快乐啊，不是只有民国七十六年的十月十五号嘛，哦，啊，这个是一个那个鬼哈、他会你无影无踪的，但是他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让你的生命在他的限制里面，啊、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简单的去把它防范的，这个是我个人在第一次被魔鬼压制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体验，当然不是只有一次啦，但是一次比一次没那么严重因为他知道啊不好啊啦，不好啊，这样对他还没有用了，所以他就不会来了。不会再过来这里，所以我大概有两三次的这个经历哈、那每个神学生都一样了哈、每个神学生，所以有人说哪里魔鬼最多？神学院，每个神学生都被压过哦，被魔鬼啊这个试探过嘛哈、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你到神学院的寝室里面有看到吗？没有啊，但实际上有没有？魔鬼的工作就是在这一种你以为没有，但是他却是有能力的来挟制你啊，这是无影无踪，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但是确实是存在的啊。第二个，没有体积重量可计算了，你没有办法算了啊，你别当进攻魔鬼我当了啊，魔鬼我多了，你没有办法称，因为它是零嘛，没有办法去计算啊。第三个，没有空间的占有。他无孔不入，他没有空间的占有了，所以他没有体积，没有空间的占有，你没有办法去量测他，但是他是无不相助，没有一个地方进不了的，包括你的内心，包括被锁在哪里的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他都可以随意进出的，因为他是零。第四个，不受时间、空间、物质的限制，无处不入，它是零，所以它不受时间、空间，还有物质的限制，人会受时间、空间，你今天在这里，同时也不可能在那里，因为你受时间限制，那你人在这里，你也不可能同时又在那里，你只能在这里，而魔鬼呢，鬼不会。随时随处都有他的踪迹他不会受限制的，物质没有办法限制他这是第四个。第五，不能用仪器分析测验他的真体用什么仪器都没有用了没有办法测验测量第六，灵能自由显现使人看见，他可以自由显现使人看见，所以我刚刚讲我看见的是一个很圆形的东西，然后呢，两个眼睛大大的，很恐怖。那是我看见的，每个人看见的不一样，因为它可以随着自己的意识来显现，重点是要让你害怕，让你觉得很恐怖，实际上呢，在它的显现里面，可以随着它的意识来改变，来改变，这个是灵的六要件，跟物质的五要件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啦，我们不要小看撒旦的作为因为在人的能力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他，他的能力是大过人的啦所以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如果我们不能够辨别清楚，我们很有可能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会失败的，但我们如果能够很清楚的来辨别，那我们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因为我们知道对方仇敌是怎么样的，我们就能够在属灵征战上获胜这是第一个，因为灵无形，所以在辩证上比较困难。第二个因为 我们在灵界辩证上会有魔鬼的扰乱，魔鬼会来扰乱我们啊，因为魔鬼他是迷惑普天下的。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二章。好，启示录的十二章啊，请看第九节。启示录的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这边在介绍古蛇、大龙、魔鬼、撒旦，都一样的了哈，不同的称呼，但是其实都在讲邪灵啦。哦，那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哦，所以撒旦为什么能够扰乱我们？因为撒旦他有能力来迷惑普天下，普天下包括我们人呐，包括国啦，国家哦，国家也是在撒旦的迷惑的范围里面呢。啊，但是呢，哦，神把他能够迷惑列国的这件事情先控制住，把他关在无底坑里面。无底坑就是这个世界了。他为什么把他关着？因为哈，他不能够出来迷惑列国。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出来迷惑列国？等到无底坑打开之后。所以将来无底坑会打开，无底坑打开之后出来，他不是只有迷惑人哦，他也迷惑国。所以迷惑国之后呢，就成了一个撒旦可以控制的兽国。那我们是什么国？我们是神的国。所以将来会有两国的战争，只有两国而已，就是兽国跟神国的战争。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灵界辩证很困难？因为哦，魔鬼有能力来搅扰我们。哦，所以很容易在魔鬼的搅扰上，我们就更难的来辨别灵界上的事，因为有魔鬼的扰乱。哦，那所以哦，我们在灵界辩证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能力，我们才能够在魔鬼的扰乱当中，我们可以辨别清楚，我们也能够有能力来胜过撒旦的扰乱。啊，所以灵界辩证上我们不可以忽略，多多向神祷告。啊，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辩证上认识清楚。不然我们虽然有理性可以去从书本或者是从圣经当中看到，但是在魔鬼的扰乱里面呢，我们依然不懂、不了解、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要透过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有真知识来理解灵界的事情。啊，透过圣灵的帮助，啊，在魔鬼的扰乱上就能够胜过这些魔鬼的扰乱，来明白，来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来辨别灵界的事。第三个，它的困难是异端邪教的迷惑。哦，将来会有异端邪教，哦，让我们在灵界上，哦，更糊里糊涂。哦，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请看第四节、第五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再看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哦，这几节圣经一直在讲迷惑，迷惑，迷惑从哪里来？从假基督假先知来了。啊，假基督假先知就是所谓的异端邪教。哦，举着基督的旗帜，传扬的是撒旦的道理。哦， 那很多人相信的，为什么相信？因为撒旦也有能力啊，他也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嘛，哦，所以他也能够有能力啊，哦，当有能力的时候，他也能够行出所谓的神迹奇事的时候，就很容易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受迷惑，哦，那受了迷惑，我们当然对灵界辩证就有困难了，因为你已经受迷惑了啊，受迷惑了，哦，这个是让我们很难去灵界辩证的一个地方。那将来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哦，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撒旦也能够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也有撒旦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哦，从人来看比我们大，哦，所以他所做的呢，好像我们人所看见的神迹奇事啦，哎，会看见这些事情啊。当我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更难去分辨到底这是从撒旦来的呢，还是从神来的。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没有真理的原则跟立场，对圣经的真理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好像这些选民一样，也就被迷惑了。那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被迷惑了，我们怎么能够厘清灵界上的事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知道奥秘在哪里，不清不楚，因为你已经被迷惑了，哦，所以在灵界辩证的困难上，这三点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是灵无形，跟肉体不一样；第二个是会有魔鬼的扰乱；第三个是会有异端邪教的迷惑，哦，所以当我们要去灵界辩证，去认识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上要得胜的时候，这三件困难我们要先有所预备，啊，如果没有预备，我们被扰乱的都不知道，我们被迷惑的都不清楚，啊，在扰乱跟迷惑当中，我们就更看不清楚灵界的事情，那我们就被牵着鼻子走，那就很可惜也很可怜，哦，这是有关于灵界辩证困难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来谈一下灵的区别，哦，我们谈灵灵灵，哦，大概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理解，哦，灵有四种，哦，四种灵，哦，第一种是真神的灵，哦，真神的灵，哦，真神的灵呢，啊，就是所谓的圣灵啦，我们所谓圣灵就是真神的灵，啊，这是第一种灵，啊，那这个灵是，啊，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宇宙万物生命的源头。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好，那后面就开始创造嘛，哦，所以这是生命的源头，哦，不管什么生命了，哦，世界的由来，万物的由来，宇宙界的由来，都是从这位神来的，哦，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得很清楚，起初呢这一位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位神呢是什么？是灵，哦，所以第二节就讲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哦，所以神是灵，他是一切万物宇宙人类生命的源头，有神的灵才有这些万物的被造，才有宇宙的被造，哦，才有人类的被造，哦，所以神的灵是一切生命的源头，他是创造者，也是造物主。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请看十三节十四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里是记载，神要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往迦南地去，啊，这个故事我们也许都听过，而且也应该很熟悉，啊，那摩西接受了神的命令的当下，他内心当中很惶恐。为什么很惶恐？因为他当初也不认识这位神啊。那以色列百姓如果问我说，哎，那谁叫你来的？我怎么介绍你啊？你是谁啊？哦，所以他就反问神，那如果以色列人问我说是谁叫你来要带我们出埃及的呢？那我总是要告诉他们啊，那你总是要跟我让我知道啊。好，那后面就是神的自我介绍啊，神他自我介绍什么呢？他说，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所以神的灵呢，他是自由而且是永远有的，哦，他不是被造的，哎，他是自己有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这是神的灵，哦，所有的灵只有神的灵是自由拥有的，其他都是被造的。所以我们说神的灵，神的灵，那神的灵是什么？它是造物生命的源头的开始，它也是自有拥有的，它不是被造而有的，它也是永远存在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神的灵。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好，请看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哦，这个充满万有者是谁？神啊，哦，所以神的灵呢，他的灵是什么灵？充满万有的。什么叫充满万有？无处不在的，而且同时存在的。哦，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松山教会聚会，神在哪里？神在这里。你在美国的洛杉矶的每一个教会聚会，神在哪里？神也在那里。哎，怎么会神在台湾又在美国？为什么？因为神的灵是充满万有的，哦，他同时存在在他所创造的万有里面，而且超越万有。为什么他这里只有写充满万有？因为我们人活在万有里面嘛，所以他用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你到哪里都在了，啊，所以你在哪里祷告没有关系啊，你在台湾祷告可以啊，你在中国大陆祷告可以啊，你在美国祷告可以啊。为什么？因为神充满万有，神的灵在哪一个地方都存在的，啊，他是充满万有者说，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他没有空间的限制，哦，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到这里来了，哦，到底神有没有跟着来，哦，一般人，哦，在拜神，哦，都怕他神没有跟着来，哦，哎，你呼神啊，哎，阿哥，哎，啊，对来哦，我们的神在对来，啊，如果神没有跟着来就没有神可以拜了，神就不会保佑你。那个神是充满万有的啦，神的灵是充满万有的，不用害怕说，也不用担心呐，啊，我们的神到底有没有来啊？到底我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神呐，啊？哦，有一个姐妹哈，哦，她是厨师啦，好，哦，然后她就是要去拿东西啊，那个冰库嘛，哦，啊，她因为那个都很多人在进出了，而，啊，她是在下班快要到的时间，他要去拿东西，在冰库拿东西，结果他没有把那个，哦，那个安全锁，哦，把它弄好，结果他一进去呢，那个门就咵关起来，关起来怎么样？出不来啊，没有办法从外面里面出来啊，啊，里面是-20几度啊，-20几度嘞，哦，啊，他在里面一直叫，因为再过几分钟大家都下班了，下班了都没人了嘛，啊，你叫也没有用嘛，我说他一直叫一直叫，没有人听到了，因为里面都封起来，谁听得到啊？人家也不会那么多人，怎么知道说有哪一个人跑到里面去，你也没跟人家讲嘛，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很慌了，很慌。 他只能做一件事情了，就是祷告嘛。除了祷告以外 没有其他可以做，因为他已经拼了命叫了老半天没有人听到嘛，没有人来帮他开门嘛，没有了。那后来他就在冰库里面祷告，冰库里面有没有神？有了。他在冰库里面祷告，哎，啊，那个看管的那个什么，也得过门呀，好，就觉得内心当中想要去那边巡视一下，啊，想要看，哎，啊，这个地方怎么灯还亮着？一然后入去外靠灯会倒啦，那小灯啦，哦，哎，啊，怎么亮亮的？难道里面有人吗？哦，啊，不然怎么亮亮的？哦，后来他真的就把它打开了。啊，我们那个姐妹在那边已经冻得快要变成冰棒了，哦，啊，用那个什么那个一个抓哈，砍啊抓那也秀，啊，没办法，啊，只能这样子哈，哦，啊打开的时候他那个已经躺在那边，哦，啊再把他救出来，哦，这很奇妙哦，所以冰库里面哦，叫拢无听，啊，不过神也听到，神也在那边呐，啊，哦，所以这个是很奇妙哦，那有一个船员他在捕鱼，那在捕鱼的时候呢，不小心哦掉到海里面去，那船已经走过去了啦，船走过去了哈，他不会回来，啊，他会不会被飘走嘛？哦，人啊，那个去准一也看哦，你不要说回到原来的地方找他，找不到啦，为什么？因为那个海流会把他流走。哦，我们那个弟兄是捕鱼的嘛，他知道这件事情，他想说完了，哎，掉下来一定是没命了哦，而且海里面有很多鲨鱼啦什么啦，他想啊完了，只能做一件事了，向神祷告了。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很微妙的就是有一艘外国籍的商船从那边经过，还可以看得到他。谁会看得到他？谁会注意到那个海里面有人呐？啊，海船里面，你在海里面叫，谁听得到啊？没有人听得到了。但是神就让在船上的人看得到，哦，这里怎么有一个人，就把他救起来，哦，救到他的国家，在那边养了半年才回来，养个灰灰胖胖的才回来，哦，他的太太以为他掉到海里面去就没了，想不到半年后还找到一个自己的先生回来，哎，就是阿美族的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神到处都在了，哦，不用担心，你在这边祷告可以，在那边祷告可以，你不要以为这里没有神，都有神，都在听我们祷告，哦，这是神的灵，哦，所以他是充满万有的，他是生命的源头，他的灵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哦，他的灵是自由的，是拥有的，他的灵无处不在，哦，他是充满万有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神在这里有没有，这是我们对我们神的灵的一个认识。第二个就是天使的灵，天使也是灵啦，那天使的灵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请看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这里就在介绍天使，哦，他是服役的灵。什么叫服役？就是仆人呐，啊，哦，所以天使是仆人，他的灵是服役的，啊，是来为谁效劳的？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哎，我们今天有没有承受救恩啊？我们都承受救恩了嘛，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来，所以我们有资格承受救恩，我们将来将要承受救恩。那天使的灵就是为我们服务的哦，他是我们的服役的灵哦，哦，所以天使他是在帮助我们的，哦，他天使的灵是在为我们服事的。为什么要为我们服事？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啊，哦，我们是神的儿子啦，啊，天使呢 他是仆役啦，神的仆人啦，啊，当然仆人要为神的儿子来服务嘛，哦，所以天使他是服役的灵，哦，他是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哦，所以我们是主人的儿子，天使呢是主人的仆人，哦，这对等关系我们要弄清楚，哦，不然的话，哇，天使，哦，他是灵啊，哦，啊，我们就觉得哇他很伟大，哦，那像那个约翰，哦，他在启示里面有两次糊涂呢，约翰啊，你读十九章跟二十二章，哦，他看到天使长得美丽，他又是启示的天使，又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他就怎么样，俯伏在地要拜他，俯伏在地要拜他，这个时候的天使吓一跳，哎，千万不可千万不可，然后他又讲一句话，他说我和你还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众弟兄众先知同是做神仆人的，所以你不能拜我啦，我们不能够拜天使啊，天使能力很大，但他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子，天使不是，哦，哦，所以我们不要看到天使哇，哦，好像约翰一样要把他俯伏在地拜他，没有，他是为我们服侍的，服侍我们的，哦，像使徒行传，哦，十二章里面有记载，彼得不是被抓吗，后来被释放吗，哦，因为教会切切的为彼得祷告吗，后来呢神就差派什么天使，对不对，去把彼得从监牢里面救出来，哦，所以天使是为彼得服侍的，是神差派天使来服侍彼得的，哦，那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哦，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天使啊，所以后来彼得出来之后他要去见那些在房子里面的那些同伴嘛，哦，然后他就敲门嘛，哦，那里面有一个使女啊，就来问谁呀，啊，因为他们不敢随便开门啊，那个时候遭遇到很大逼迫嘛，要知道谁才敢开门嘛，如果万一罗马兵丁来了，那岂不是这个地方又被，哦，被知道了嘛，所以他就问谁呀，啊，哦，那彼得就讲我啊，彼得啊，这个仆女哦，婢女哦，吓一跳啊，彼得不是在监牢里吗，怎么现在在敲门呢，所以他不敢开门啊，以为是假的嘛，他说赶快跑去跟那些使徒们讲说彼得在敲门呢，那些使徒怎么说，那定是他的天使啦，哦，一定是他的天使，哦，我们可以读十二章，所以犹太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天使啦，哦，所以他讲啊，那一定是他的天使啦，哦，所以天使是为我们效力的，我们承受救恩，所以天使神会差派天使来为我们效力，哦，我们再看那个诗篇的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请看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嘿，耶和华的使者他可以指着神，但他也可以指着神的使者天使，哦，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天使是要神的使者是要来搭救我们的，在我们遇见患难面对困境或许病痛或许意外，天使会来搭救我们，哦，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这是第二种灵，哦，那第三种灵呢是魔鬼的灵，哦，魔鬼呢它是引诱人的邪灵，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边就讲到魔鬼的灵呢是引诱人的邪灵，啊，魔鬼的话呢是鬼魔的道理， 好，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这边又讲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魔鬼的灵呢，它是引诱人的邪灵，魔鬼的灵呢，它是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啊，也就是说它专门是在引诱人的，它专门让我们成为悖逆之子的，这是从魔鬼来的灵。好，你看那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我们可以读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只有领受神的一条命令，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只有领受这一条命令而已啦。你在伊甸园里面什么都可以吃哦，只有不能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后来吃了没有？啊，吃了，吃了啦。啊，这就是人呐。啊，为什么吃？我们如果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就读到什么？引诱嘛。魔鬼借着蛇引诱夏娃。夏娃呢，也用他三寸不烂之舌，让他的丈夫亚当吃了吗？对不对？哦，所以哦，引诱这件事情哦，是撒旦的伎俩，引导你、诱惑你，渐渐的落入他的圈套、网罗。哦，所以撒旦他不会一次就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了。撒旦会慢慢的、慢慢的引导你、诱惑你，到后来就掉到他的陷阱里。好，所以你看那个蛇借着撒旦借着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后面有一句话说：夏娃看善恶果，好做食物。好做食物啦，这好做食物是中文翻译啦。如果我们进去看的话，就是悦人眼目。看到吼，就足爱食，足好食，无食吼，流嘴烂，流到规桌顶安尼啦。哦，都食袂到嘛，吃不到嘛。啊，因为吃不到，所以魔鬼就用这个给你引诱，慢慢引诱，慢慢引诱，到最后一句话他才吃呢。什么话？你吃哦，就变如神呐，跟神一样啦。哇，这个时候哦，这个引诱太大了。哇，我是人呢。我这么讲，这看跟他行感观，下面人不爱做行啊。因为这样子慢慢引诱，慢慢引诱，到后来怎么样？摘下来吃了嘛。所以这个引诱非常可怕。所以魔鬼的灵他绝对不会一次就让你上钩啦，因为人也没有那么笨啊，人都有神的灵在嘛。他会慢慢引诱我们。你看那个罗德我们读那个创世纪十三章。罗德他为什么后来迁到索多玛？他不是一下子就迁到索多玛，他是渐渐挪移，渐渐挪移，慢慢的引诱你，来啦来啦，这不错啦，很好的啦，你看这个地方多好啊，人又多又方便又进步又怎么样怎么样啊，你住在那个地方矿也不好啦，他慢慢迁移，慢慢迁移，慢慢迁移，到后来怎么样？到后来就住在所多嘛，这个叫做引诱。所以魔鬼的灵是引诱人的邪灵，因此我们在与魔鬼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厘清魔鬼的引诱，不然的话，在引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失去自己，渐渐失去原则，真理的原则，那就会在魔鬼的引诱上。失了方寸，自己呀，就跟亚当夏娃一样，摘了不可吃的善恶果，那我们就进入到罪恶当中。这是 这个魔鬼的灵。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种灵呢，就是人的灵，人的灵了哈。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的32章，约伯记的32章，请看第八节，32章的第8节。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再看18节，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这边就讲到人里面的灵，人的灵会激动人。所以人除了我们有肉体以外，其实人的尊贵性不是在我们的肉体，而是在我们肉体里面的什么灵魂。这个灵从哪里来？我们看创世纪的第2章，创世纪的第2章，请看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类的第一个，他是怎么来的？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但是神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圣经记者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不是尘土了他是尘土造的没有错，但是重点关键是在神在他鼻孔吹一口气，这个气的原文叫做灵，后来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亚当夏娃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有人的灵。这人的灵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人的灵跟神的灵是，人的灵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因为神在他用尘土所造的亚当的这个尘土所造的这个躯壳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里面有灵，有灵，这个灵是从神来。所以我们说人是神的儿子。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3章，因为是同个灵，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的第3章，请看38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里圣经就 很清楚记载，亚当是谁的儿子？神的儿子。为什么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神用尘土造他之后，在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知道亚当后来犯罪嘛，罪的工价就是死嘛，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原本这个灵就怎么样？断绝了，就离开了神的面，他不能够再称为神的儿子。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称为神的儿子？受洗上来，复活了，领受圣灵，就成为神的儿子。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3章，马太福音的第3章，请看16节、17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有声音是从神来的声音嘛，神的认定嘛，说耶稣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什么时候才成为神的爱子？受洗上来之后领受圣灵了， 因为圣灵是神的灵嘛，让领受圣灵之后，就好像亚当夏娃是尘土嘛，但是神在他鼻孔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恢复成为神的儿子的形象，我们必须要受洗赦罪，然后呢，有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所以当耶稣受洗上来，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来证明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人的灵很宝贵，人的灵是从神来的，神在人他所创用尘土所创造的人身上吹一口气，但是后来亚当夏娃把这个灵怎么样丧失掉了，吃的日必定死嘛。后来呢，神用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去我们的罪，然后又应许赐下圣灵来。所以当一个人受洗上来领受圣灵的当下，我们就能够称为是神的爱子了。所以为什么说受洗很重要，为什么说受圣灵很重要，因为这两个才能够证明我们是从神来的，我们是神的爱子。所以人的灵是从神来的啊，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都是有神的灵，并且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都受洗，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啊，用圣灵来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再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啊，请看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和我们的心呐、不是我们自己认为说啊，我是神的儿子啦。你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啦，但是你要有证明嘛。用什么证明？用领受圣灵，领受应许的圣灵。就好像亚当被造的时候，什么时候才成为神的儿子？神的灵吹在他鼻孔吹一口气，他才能够成为有灵的活人嘛。所以我们今天要称为神的儿子，你自己不要说啊，我是神的儿子，你要有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圣灵。所以人的灵要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一定要领受神的灵。而人的灵呢，是神儿子，因为人的灵是从神来。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大概可以分析出这四种灵啦、神的灵、天使的灵、撒旦的灵、魔鬼的灵，还有人的灵。那当然我们现在都是人，我们都有这个人的灵嘛。更宝贵的是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啊。这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可以理解的。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边。